所有的准备呢，我是仪容哈和历代在场器里服侍。那么，但是我遗漏掉的就是把我的奖章印出来。我也忘记了一件事，就是我太习惯我现在香港的讲台，就是我对着讲台那里有一个荧幕，所以我就直接看着那个荧幕讲到，然后我的手也是按着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这样子回头一下，请各位不要介意哈。好，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认识我哈，但是我今天的讲道呢，其实不应该说是一个很 formal， 就是一个很正式的讲道。我想对着认识我的弟兄姐妹，我会做一些的分享；对着不认识我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朋友呢，也愿意让你们知道曾经在我生命里的一些的故事，或者是我在这里我对这个团契的一些的感情。所以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今天一个很正式的讲人，这个只是一种弟兄姐妹的分享的一堂的信息，好不好？这样比较好。通常我在香港讲道的时候，现在是很正式的，因为那个教会有500多人曲玉去过他就知道是一个非常讲表现然后很 performance 的一个教会哈。所以今天我不打算是那样子。我看到两个妈妈来的，是我熟悉的妈妈。好，希望这两位小朋友听得懂我的讲道。不见了。在我讲到之前呢，我想先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来海德堡哈。原因很简单，就是伟亨我的先生他的教授要退休了。那可能各位在德国读书的PhD 的学生都知道，很多的教授退休的时候就把他的弟子就召聚回来，然后每个人都发表一篇文章，然后压力很大的，因为你要看别人那个功力如何哈，所以每个人都要带一点东西来哈。然后那个 present 完的人呢，那天晚上就很轻松，第二天要 present 的人呢，半夜就要起来读好他的文章哈。那我们只在这里待几天，以后我们就会去瑞士一点点度假。那他要回香港教书，我就会回我的大学，鲁文大学，我在那里还在读 PhD， 见我的教授。因为今年将是我的最后一年，是很紧张的一年，我要完成我的博士学位。那所以今天这个讲道，我也没有太认为这是一个讲道，因为我认为这是度假里的一个聊天的机会。但既然聊天呢，我还是要讲一点的主题哈，叫做拣选与呼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我回香港以后，我现在任职是什么东西哈。常常我觉得这3年的日子不是人过的。那么通常在鲁文大学全时间读 Doctoral Student 呢，要4年是全时间来读。那么我在香港，一方面我在神学院做校牧又任教，那一方面我在我的圣经教会，我是做他们叫顾问，就是凡事要问一问顾一顾，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我的人生是分裂的，就一部分是神学院，一部分是教会，那晚上就我自己做研究的时间。那所以呢我有一部分就是那个不出香港人讲叫不出街啊，就是晚上我是闭关的。然后我的电话呢你们不能够想象，这是不可能的，在香港社会晚上呢是不会有人打电话给我的。这跟我在德国的日子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在我的教会里公开宣告不准会有找我，然后长老们要跟我打电话，要send email 来要预约，不然我是不接你的电话的。那我们这种的强硬的作风，终于可以有一点点的清静的时间，就是晚上可以给我们一点家庭生活，还有做一点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时间哈。那但是在这几年我去鲁文大学读灵修学的里面呢，我的服侍呢，当中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本来是做心理辅导一段时间的。那我就把灵修指引，英文叫 spiritual direction 呢，就 放到神学院跟教会里帮助一些人呢，寻求上帝在他们生命中每发生一件事上帝的心意，还有上帝在他生命中到底那个美好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我现在一个很大的乐趣呢，就是帮助一些弟兄姐妹，他在每一个人生阶段转变的时候，或在那个过程里可以明白他是那么的宝贵在上帝的眼中，然后可以找到每一个人生阶段上帝给他独特刚当做的事，还有他生命里面的呼召。那这个现在是我工作的一个很重要也是很享受的一个部分的工作的内容。所以今天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拣选呼召呢，我不是要讲一个很伟大摩西的例子，因为那个例子大家很熟啊，我只是想借着一些的我的经验，还有我看了这几年在海外的灵学生里生命的故事，我鼓励各位去寻找到上帝对你们拣选的美意跟独特的呼召。那所以这段经文是讲摩西蒙召呢，他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入迦南哈。那所以我会讲，就是说到底神呢那个的拣选的背景。然后呢，在这一段的经文的上下，你会看到，就是以色列在埃及他受苦，那么神就拣选摩西，那他们就出埃及，摩西就在旷野里呢，带着这群百姓呢就立约哈。所以你会看到这段的经文，我今天用的呢，很简单，就是说整个的出埃及记的开始呢，当神要成就一个历史中的救恩工作的时候呢，他是拣选人，而且呢，他拣选这个人呢，神训练他，神呢教导他，引导他，而且呢修剪他。所以出埃及记的前面，当摩西的蒙召的时候呢，前后呢是讲这个领袖的塑造跟授权，因为当这些领袖没有被塑造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群体是没有办法建立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呢，神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救恩的历史里面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拣选人。拣选以后呢，他不是把这个人呢捧到高处去，他通常把这个人赶去放羊，叫他到旷野里去量一量，好好的思考一下，净化一下。那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当我们要被神来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经历过这种被净化、被修剪，而且对自我有一个很深的认识的阶段，以至于我们成就上帝的工作呢，我们可以认识到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且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在群体中是谁。好，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这个拣选跟呼召的主题呢，本段的那个中心的经节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七到八节跟第十节。摩西被拣选，摩西蒙召，摩西返回以色列当中来服侍他的百姓。如果我们熟悉刚刚我们所讲的背景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今天不太多的解经，通常我在神学院跟在我的教会里呢，我是非常的试经讲到了哈。那因为今天是个分享，我只想从摩西的故事来讲这样的拣选是什么。因为大家很熟摩西的背景，我就不多说哈。你可以看到摩西呢，神拣选一个人呢，神是很有用意的呢，用他生命中的经历成就他日后的服侍。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想要服侍神的人呢，你服侍的材料不是多读圣经，当然这个是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除了读经祷告以外呢，你要读神在你生命中的故事。你出生的家庭，你看摩西出生在希伯来家庭，后来他到皇宫里成长，他的那种的气质，他的训练，还有他知道那个建制里面的人怎么样来生活，日后他能够建立那些的很多的长老，还有这个的整个以色列的那个的制度，是因为他在宫廷里曾经知道那个建制里面呢一级一级的分工是什么。那么他 拣选了以后呢，他就被埃及人发现，原来他是个希伯来的小孩。那么他就怎么样，逃离宫廷，就到旷野里去了，是不是？好了，这段的经历呢，很多的人会说啊，那个摩西的人生呢，他最辉煌的阶段呢，是他后来做了那个领袖，带领这群百姓到旷野里，然后在西乃山跟上帝立约，然后带领他们到迦南地的边境，让约书亚带领下一代领袖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去。他人生的丰功伟业是那一段。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他前面的历练呢，没有后面的故事。因为在他生命的故事里面呢，他知道怎么处富贵，他知道怎么处贫贱，他知道怎么在权力斗争里生存，他也知道怎么样做那个逃亡的人的时候呢，在旷野里生存。以至于日后当他接受神给他的使命，带着这群人在旷野里来到了丰盛之地的边缘的时候，他知道这群人要走的路大概是什么样的路。还有在他整个前半段的人生第一段的时候呢，对摩西很重要的一个自我认识就是呢，身为王子在皇宫，他认识的自己是风光的一面；身为逃难被人嘲笑的阶下囚被追杀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也认识自己的软弱是什么。当他逃到旷野的时候是怎么样，算了，我的人生就放养就算了哈。我想一个人的前半生呢，神要用一个器皿呢，第一个最重要不是他做什么事，我不是倚老卖老哈，今年真的是我做传道第24年了，我们当中不在我们24岁的弟兄姐妹。我坚持一个原则，在神学院里面，我对我的学生项目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香港用 Zui 啊，这个锁，用捏这些人的内在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神学院从我做学生到现在，秉持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个人不对了，做的事呢，风光一时，败在后面。人的内心深处被神摸着的生命，日后才能够走得远。神不需要我一时的风光。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现在的教会很少人，500人在香港 Mandarin 就是讲普通话的教会，真是香港最大的普通话的教会，因为香港是讲广东话的世界。这群人呢，我在过去这3年，我看到那一群的领袖被神的捏，然后每个人都点，每一个长老负责每一个项目呢，都暴露他的缺点出来，每个人都悔改，每个人都在群体里被接纳、被爱、被重新建造。我来之前8月底在香港的教会，一个很大的轰动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跟另外6间最大的香港教会合作，我们办了12000人的布道会。因为有一个人来了，叫李书豪，那个打篮球的。我根本不知道篮球原则是什么，我就是那个办布道会的人，所以呢，我知道打篮球那个动作很漂亮，但是怎么赢分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哈。我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我看着那群的领袖在这3年里面呢，怎么样的认识自己的限制里面，但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以至于当整个8月份那个小小的教会呢，从2堂的崇拜拓展的3堂崇拜，接了一个项目是迎接10000人的学生的来到香港的接待工作，又拓展了一个12000人的布道会。我要告诉你，这几个大项目做完以后，没有人说我们很了不起，也没有人说看我们出名了，因为香港的3大报纸全部卖这个消息，以前办布道会坊间报纸是不卖的，每个人继续的向前奔跑，做前面要做的工作，没有人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光彩。原因是什么？因为前面那2年，每个人都彻底的认识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软弱。如果上帝要成就就成就，要拜就拜，上帝说不行就不行。我为这样的一个团体，我感恩。这样的 团体是我梦想要加入，也是要同工的一群的领袖。而在我生命里最坚信的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事情不用做大，人对的时候上帝要成就，有什么不能够成就的？我们不要贪求虚名，我们不要贪图那虚浮的荣耀。上帝的国度，那永恒看不到的东西，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成功跟成就。你如果要说成功跟成就，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呢，每一个人就是国际公司的总裁，还有很多是大专院校的院长，就在这个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排凳子倒茶水来到这里，是他们叫爸爸嘛，把那个饭放到外面去服侍众人，在厨房里收垃圾的。对于我，正是这些人，你听他们生命的故事，我看日后我在我的生命服侍过程里所在的每个团体，包括海德堡团契，过去服侍的生命岁月里，我看准那个人日后能不能真的被神使用，不在乎他能够办多少的布道会，不在乎他现在你不能要求名人来到我们当中，也不在乎他现在是不是做得轰轰烈烈，我看他生命里面那份谦卑够不够，还有他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软弱掌握的够不够，还有知不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出自哪里，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我说这番话很重的，这番话的重度的亮度跟我在神学院里一样的重，因为我的心对着那一班的牧者是很深刻的。我们的学生出去以前呢，他们都会跟我们道谢的，他谢谢我们追他们，因为他对了以后，他出去服侍呢，一生之久可以久得正，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忠忠实实在大事小事中心，那就是成功。不要看外表，这个的适当呢，太多的时候呢，要看我们的学历，要看我们的表现，要看我们的丰功伟业。弟兄姐妹，要走神的道路，要看清楚自己是谁，还要知道走属灵的道路，上帝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正是有那样的经历，失败成功过后，摩西的蒙召来到，在荆棘火焰里，神呼召他，神跟他说，我呢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向摩西显现，什么是异象，什么是呼召。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呢，一个领受异象的人呢，很多的时候他差不多成熟了。当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他要服侍神，在上个下个阶段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异象是需要的。什么是异象？摩西看到异象，在你生命里的异象是什么？我诠释这个异象跟灵恩派的人士呢有点不一样。他们所看到的异象，什么时候常常是未卜先知跟预言性的。我不否认那个的，我说那个是 possible 的，因为神很丰富，他可以用任何方法给我们有异象。但是我对一般的弟兄姐妹，我讲生命里的异象是什么？我先用一个例子，我再来讲这样的一个意象。一个人被神摸过以后，他知道软弱处，他也知道刚强处，他也知道他是神以后呢，意象常常会来到的。在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的里面呢，我深深的感觉到呢，我没有办法看透我自己的一生。当我在香港还没有来到德国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我要来这里原来是做这个工作。当06年我要去鲁文大学读灵修学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那一条路原来是这样，我更不知道原来在香港很热很红灵修学，原来我走对市场了，我还不知道那边什么。但是我很深刻的感觉到，就是我对神就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你让我知道每个人生阶段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忠忠心心的把我该做的，而我能够的，而在你的国度里，我就做好一个阶段该做的事。我相信下个阶段要来到的时候呢，我就会知道我下个阶段要做什么。 有孩子的时候把孩子看好，孩子长大以后，你又会看到另一个孩子长大以后你可以做的一些的事情。读书的年代，你就把书读好，毕业以后，你会看到你在你的职场里面，你可以做哪些的服侍的工作。当我去读灵修学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住在七个哈省上面多一点点。我来这样形容那个的意象，我很安分就海的找工作，我从来不贪求未来荣华富贵的，我只是觉得我做好这个下个阶段，按照信实的神 show me the way， 让我看到那个路，我就去做下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呢，我特别感觉到我的心里面的 passion， 那个 passion 的意思就是热情、热忱，还有我的 interest 就是我的兴趣，还有我的那个 desire。就是我里面的那种渴望，很奇妙的，在那个阶段我就很被灵修学的世界吸引。我所读的书呢，什么 Thomas Merton 啊， Henry Nouwen 啊，全部都是灵修学的大师的东西，就是不可遏制的里面那种的关注。我就看到那个世界的东西是可能在福音派教会里，在华人的教会里比较缺乏的一块的东西。我们一直做，我们很努力做，而且我们的生命呢是黑白分明的。You should, you must, 你必须做这样，你不能够做这样。很多人的生命是建立在要做这个不做这个，应该做这个不做那个，但上帝不是。灵修学整个的核心就是一个爱的关系，一个基于我在上帝面前我爱上帝，我的生命会被上帝所爱。我看到这样的爱是如此的宝贵，我深深的被那个爱推动，我开出我的 ministry， 这个才是宣教工作，这个才服侍的根基，这也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回教会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被上帝的爱触动，不是什么丰功伟业，不是什么重要的使命等着我去完成，我看到我要重新找回这块东西，奉献给我的教会，人的生命要在上帝的拥抱里面。而且一个信仰爱的流露，不是只在教会的四个围墙里面，还要跨出那个围墙，到你的家庭，到你的社会，到你所处的国家、民族、地区，这份爱的扩大，这就是灵修学的关系。当我看到这样的宝贵的时候，我那种的急切呢，就让我最后不得不去鲁文读书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不能够否认我里面那个真正的呼召来到，因为我看到我的生命的下个阶段有一个东西是我那么迫切我想去做，但那个迫切的来源都不是什么成功的目标成就在前面，是里面那种爱的推动的力量让我有够胆放下我的老公，要完成 PhD 之前放下这个团体，一个人跑操鲁文，重新从 Master 读起，还真伟大的，因为从 master 读起，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么可怕的人生事业，每天早上跪在那里按着书祷告，因为 master 就读 THM 再向 PhD 去，我真的觉得那几年啊，都是凭信心过日子，每天都是五点钟起来按着书本祷告，向着未知的明日去前进的。意象是什么？意象也可以很简单。最近我感觉到三年下来很抱歉的弟兄姐妹，这三年不是我无情，我根本没有精力回你们的信，我也没有精力往后看你要知道做一个项目，我的学校 registered student 注册的有 program 就是 master degree 或者 PhD student 这些的 THM 的总共有690个，延伸部学生有3000个，我们的项目只有3个人，我的教会呢，每一个人要我的 attention， 我根本没有精力往后回顾。但是经过三年呢，我整个心灵跟工作都稳定了，神给我们很丰富，在香港，我们是被逼买房子的，我们不是追求买房子的，是两个妈妈呢要我们。好好的安定下来，我们就安定给人看，就是这样子。然后竟然就是向着海180个海景，我们都不是梦寐以求去求来的。我觉得神啊，一个一个礼物送到我们手中。安顿 了以后呢，你如果问我呢，啊，我要说这三年呢，我们比别人呢，啊，多了一份呢很深刻对上帝的敬畏跟感恩呢，就是我们没有求的神也赐给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安定的很快。但是当我们安定下来的时候呢，我跟伟汉最近的谈话，我们问自己，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是做 professor 啦，或者呢是就是居高位拿好的薪水哈，那我们就是都往着这种学术的路或者是社会羡慕的那种，就这样子安顿下去了。我们寻求上帝，我们赞美上帝，就是说人生下半场就要来到了。如果过去十二年，这次我们回到海德堡，十二年前我也认识阿静的吧。十二年前我们来的时候是住在他住在我弟兄的餐馆，在新港那里，很落魄，丢了钱包，不得了。那十二年以前我们住在那个散宜人的学生宿舍，那时候张云啊，我们的副主席还在，一来就住他单人的学生宿舍，一个小小的窝里面，我都感觉到好感动，一来德国可以落地了。这个城市点点滴滴地告诉着我们，当年我们来的时候空空两手，什么都没有。十二年过去了，我们满手抱的是学问，还有一堆的那个社会的好处，就是在那里，我们应该说是自己的利益者。回到这个城市，提醒我们，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问自己，下个人生是不是继续拿更多，就是这样子？我们要问什么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我们甘心乐意放下，继续的空空两手往前走的？这不容易的，人到中年还在问这个问题。那个异乡就来到了，我还跟我们几个昨天开玩笑，我说十二年前我的老公跟我讲，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如何我，那更可怕的是十二年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扛。但是这个十二年后，当我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不一样。我们更认识上帝，而且我们更知道他的信实宝贵，我们更知道他的美会在其中。一个走属神道路的人，如果我们要问意向在哪里，一个你要肯放下，一个紧抓着满手都是要满满的，而且是一定要抓住的人的，不会有意向的，因为你的意向就在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凡是要从神来问意向是什么的，神都会有挑战，就是你要放一放你手中抓那些，才会有未来呀。你如果不放的话，你只有现在，因为你拥抱着现在，怎么会有未来的意向？意向指向未来，而且意向通常是带着挑战，不要自带。安舒区 comfort zone 就是那个很舒服的，你只要停留在不变，你拥有现在的世界多舒服啊，是不是？但是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你一定要踏出一点安舒区，不一定你会完全走出去，但神通常会叫你一只脚踏出去一下，再回来一下没关系，但你一定要走出去一下。那这个代表什么？你要面对未知，很稳。我们啊，奋斗了一生，最讨厌的就是 unknown， 因为奋斗了一生就是要拿安全感的嘛，拿到了还要 unknown， 这哪有那种傻瓜？不是的，要走神路的人呢，稳定了以后，你在求了下个阶段如何的时候，你要走出你的安全区，因为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空间让上帝去创造新事。新事通常是有挑战性的。心事也通常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在那里神就有创造的空间，这是第二个重点。意向带来创造，创造带来挑战。好，神给摩西的应许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一个要问上帝，我怎么服侍你，而且我怎么能够成全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跟计划的人呢？表示我们要不断的被神的意向带领我们走出安舒区，而在那个创造里面，我们才可能慢慢的成为
上帝要我们成为仆人。但是在这个创造的过程里，神没有保证你要的东西他一定给你，神也没有保证你心目中所向往的成功一定来到。他通常给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引爆意向的人，只给他一个很不实际的东西，叫我必与你同在，宝贵的不得了。所以一个愿意服侍神，也愿意拥有意向，愿意被神创造他人生的人，你不能依靠任何势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建制，是依靠上帝。就是这样的依靠的心呢，我们才可能走出神要我们走出的路。所以在团契侍奉的弟兄姐妹，可能我接下来说的不太懂，以后你会懂。我们要服侍神啊，不需要靠什么属灵伟人。当然，你需要跟人好的合作和配搭。但是呢，一个要走神呢，他走的道路的人呢，人的心不要有偶像，不要看着什么人做的。人的心要他的位置让给上帝，要聆听上帝，要让上帝的平安喜乐那份爱充满你。你要跟的是这条路，不是听来的人的旨意。但是在团契里，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顺服，这是需要的。当你心里面的宝座只有一个人可以坐着，不是人，只有上帝。制度会过去，领袖会过去，辅导会过去。我刚刚说了，我这几年所做的就是领袖指引。领袖指引做这个 spiritual director， 就是叫属于陪伴，或者是我们叫做属于指引的人呢。他有一个心态，就是他只是一个陪伴者。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那个人找到上帝在他生命中不可失去的分量跟位置，不是自己在他生命里做上帝，也不是在他心里做他的主宰。我也在这样的一个心态底下，我做我的顾问，是每个教会啊都是男人，但是我是他们的顾问，然后他们很顺服。我不用修，我跟他们讲道理而已。但我从来不想，就是这几年我做灵修指引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从来不想瑕疵他们，我也从来不想命令他们。我只有一个愿望，大家一起寻求上帝在我们当中在做什么，谁都不要指，谁都不要瑕疵谁，谁也不要起来拍板。我们共创一个可以商讨，我们共创一个相爱、接纳。但是我们只唯一寻求的就是在上帝的里面，不要一个人。灵修指引他讲的就是 communion， 在 communion 这个字怎么翻译？相融相契，在圣灵里的平安和合一相爱，寻求上帝在我们当中的指引。我们一旦呢，有大家意见不一样，每个人都去祷告，祷告完以后，下次再来讨论。最后，多数的人同意以后，那个不同意的人就不扯后腿，全力以赴的支持他本来反对的意见。你若问我，这个叫领导。领导不是谁做主席，领导是怎么样迎接上帝在我们团体中做领导。这样的领导风格就是成功的领导。神应许要同在。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做领袖的，不要后期望你做领袖的。我们要寻求的就是自己的同在，不是把自己摆上上帝的位置，也不是创造上帝的位置给自己。这个是我今天很深的感觉，在他们同在，将是一个团契带领他的 leadership 很重要的。好，神应许摩西这个的同在呢，他不是应许摩西个人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是借着一个个人彰显真理的同在。所以那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呢，他就要彰显真理。 接跟上帝的同在，他要降服的就是在这个上帝的权柄底下，把他的群体带到这个经历上帝同在的经历跟荣耀跟实质里面。这是摩西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上帝把他的应许赐给摩西，就是我必与你同在，然后他就是那个 symbol， 他就是那个象征，就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同在的象征。摩西一生的使命里面最深的核心呢，不是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立约，这些要事工的，他是做一个能够开出上帝跟他的群体同在的人的内在生命的人。但是这个同在这份的谦卑是基于刚刚我讲的第一点，他拜过，他讨好过，他知道他是谁，他是个被上帝完全得着的人，他才能够开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而那个生命存在的，他才能够成就那些事工。所以到了第二点，我要说应许不是给某些个人，是给整个的群体。好，我想问一下，我有几分钟？到几点要结束了？差不多了哈。我们就讲结论吧，在后面有讲没讲也不是很重要，反正聊天聊到哪就比较哪。你看摩西哈，我们在的时候，鼓励当中的弟兄姐妹，刚刚我讲拣选、预备，然后我讲。意象的来到，拜一向未来，未来带出一个内在的生命，彰显出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是一个群体，那就是摩西的一生。所以我最后的鼓励弟兄姐妹就说，你看看摩西的人生，神拣选他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哦，我没有资格，我还不太认识上帝，没有人会相信我说的，不是没口才的人，每一个要被上帝重用的人。我第一个看他的症状如何，用他的症状说，就是我们错了，上帝，像我这样的人就有资格出来服侍你，但像我这样的口才才能出来做这个带领聚会，还有呢，像我这样的人身材又愧，这个可以出来见证上帝，因为我够成功。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些的症状全部不合格，你还不能出来服侍。对不起，我羞愧天哪。一个被上帝摸过的人，他会知道我还不够，我没有什么依靠，我不足。这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你差不多够资格出来服侍了。但这样的一个的心态，是因为你败过，你跌过，你软弱过，你还知道自己有多么的不能。所以，正是因为你认清楚自己不能，上帝能。摩西的人生第一个阶段是他不能，第二个阶段是他知道上帝能，第三个阶段当他出来做事的时候是我不能，上帝能，这就成为一个成熟也不是上帝的人。所以我们乐意服侍，我们乐意为神成就伟大的丰功伟业，但是不再出于我们的理心。神要成就他就成就，他要做多大就多大，他要小小就小小，这不是我们的成败问题。上帝的荣耀你爱怎么大就大，爱怎么小就小，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份的稳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永远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一个走神道路的人呢，他是不会他叫什么名字，是你我容许你可以插两句，所以我不太听懂你发问的问题。少祝福你，约好啊。一个知道自己不能，神也不能，那份心情在服侍的时候是什么？有一种不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成败不在乎我，我尽力了，我忠心了，神你看的是我这个人，我在你面前是什么样的人。这种的自由里面也有对于所有的丰功伟业跟成就有一种 detachment 在灵修传统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字啊。 detachment 的意思就是呢 indifference 在心理辅导可是不好，有病态之称啊，就是冷漠。 但是在灵修学跟服事的人当中却是一个好东西，就是说你对你所做的东西有一种的距离，你知道那个不属你，那个也跟你没有太大相关，你尽力投入，但那个不是你的霸权，那也不是你的领土，那也不是你的国度，所以你做的那是属上帝的。摩西到那个后来成熟的人生岁月，看着迦南美地进不去，他完成他人生的职责，属神的不属神的，他做完他该做的，不属他的也没关系，属别人就去，别人就去，别去，不抓不掌控，知道他不是上帝，你知道一切来自上帝，一切归回上帝。这种的 detachment， 这种的抽离，跟这种的 indifference， 不抓呢，差不多一个人可以出来做主席，做灵修同工。我想，如果你的心情差不多是这样的时候，我会说你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神会重用的人。会重用的人不一定是大事、小事，是一个重用。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心情的弟兄姐妹。好，给你们看几张的照片。今天我的打扮是不称的，我在香港是很会打扮，大家看照片就知道。我在德国那几年，我看一截短头发戴眼镜，因为我不想浪费一分钱在我的外表。但香港是一个讲 performance 的社会，我也是个爱漂亮的人，所以极力的打扮啊、哦，给你看看我们的近照，这些都不讲了。好，2000年七月，我是心理辅导硕士毕业生，你们猜我在哪里？
短头发，短头发。
这个，你看，2001年的时候已经社会打扮了，对不对？来，海德堡之前是美女的，来到这里都没有人认出我，也很配这样。好，这个是这个太亮不没关系。这是我的旧家在 Tinhausen， 我快要去鲁文大学读书的时候呢，12月，那么那天慧君不在，那么我俊伟呢，赵姐们就到我们家，好像是我老公。是你，我也忘了，煮的很好吃。
大人吃的是我。
不是，我们家里的客人来的时候都是他煮菜的。还有请各位记得，我现在是不煮菜的。我的武功不单废掉，而且我拒绝这个恩赐。好，那也是我要去读书的时候。好，已经可以看到了，这是我的办公室。你看我头发了多长？来之前我把它剪掉了啊，因为不想浪费洗头水。那么我最主要的就是在那个，这是我们学校的那个退休会，那 full time student 大概有300个，那每年有这个，我们就租一个青年中心，就在那里退休会，所以就是给你看看我们的生活环境哈。好，这个是我们的教会的同工，那我在这里，下面这个地方穿了一个很古典的很漂亮的衣服，我就应该穿那一套来哈。好，这些就是我那个区域去过，我们在玩游戏哈。那所以我有神学院的工作，一方面我也在教会里服侍哈。那我那天是我生日，然后教职员呢就跟三年级的同学就为我庆生，然后他们就祝福我啊。明年我一定要完成博士学位哈，因为我可能会转为教师的工作会多一点，所以那一次的生日庆生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那个院长亲自出来了，为我按时祷告，叫我好好的读完书。所以读书呢，是官派的也很好，但是你读不好的时候真的要辞职。所以我现在心里在盘算着，海德堡也回不来了，我明年没完成博士学位，我应该去哪里？因为我不想留在神学院里面。我应该可能读个，这是我的新家，那个家居设计都是欧式的，因为我们很怀念在欧洲的岁月哈。那全部都是我用的书，我一生人呢，我们家都不用买壁纸，因为都是书。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的属灵同伴啊，那天毕业典礼，我在右边，那中间这个是我的教长的太太，她是我的最亲近的 partner。那在旁边这边有妻子的一个太太，她是我的前院长的夫人，我回去就去接她的位置。那他们两个呢，回去年也是60岁。那我的属灵同伴现在在香港，就是以60岁为主的女人环绕我。
然后他们每次就是说你呀、啊、真的是过度早熟，我就说你们真的可能还很幼稚，没有成长。
对对，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先生，不知道我们吃什么东西去了。我特意选一张他看起来一定是比较瘦一点的。啊，应该是啊，没有了。好，最后还有一句话，我就把它结束了。参加这个团体呢，我最后要讲的话就是说，其实一来海德堡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有准备，就是有一天我会离开。那所以我在这里的心态呢，我从来不想在这里主辅导或者主要传道自居，虽然后来呢，虽然我就是了啊，因为我认为这个团体是属神的，它位居于德国最早期的化学精神，一个自由之城，一个追求开放，一个追求成长，一个追求自由的城市。海德堡的精神在过去的我们在这里的岁月，我们想开出来也是后来想留下来的，就是这一份的对神对人的开放，对自己的尊重，给别人的自由。我们很给自己空间，我们也给弟兄姐妹空间。如果你看我的记录，我没有在这里很深的扮演一个主妇的角色过，我也没有说你们要好的顺服我，记得我讲到充满恩典。因为我生命的信念就是，我有一个人被尊重，我有一份神面前的空间，他能够认识自己是谁，他才能够寻找。自由的去寻找他在上帝面前他的人生要怎么样来经历。明年可能我还会回来了，如果我那个文答辩的话就会有祷告，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但是我对弟兄姐妹的什么祝福，或者是说最近我内心很深的期待，就是给同工们，也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追求过去曾经有过的这种精神，或者我们要说的是一种 naive 的温室。过去你们是很天真的，因为保护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正是它是在这个大学城里面，我们继续的去追求着上帝面前要给人开放，给人点的空间，在上帝面前深处朴实的生命，不要被虚浮的之感，不要被丰功伟业的事工去取代了你内在朴实在上帝面前的生命。对弟兄姐妹一样的尊重，最重要的，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团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团体要回到的基点，就是在上帝面前真实的爱神。在这里我曾经深深的经历过，如果你问我人生岁月呢，我大半在做事的，而且很努力做事，极力表现。但我人生岁月里有六年是我不表现，我也不追求，我只生活，我只爱，我只跟一群弟兄姐妹好好的成长，好好的做人，就是海德堡的岁月。那六年我从来不把你们的点点滴滴发布任何一篇文章，一篇的祷告信，我在这里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写过出来，请相信我。在我认识的宣教室里面，我要说这是我唯一在宣教岁月里我还有一点点对自己的尊重的，其中的一点就是我没有拿你们做标榜自己的东西，因为在这里你们才是我的祝福，我在这里只是生活，是一起的成。我不知道这样的精神在未来在这个团体他能不能继续的去彰显，但我要说在这个团体，在这个团契它是有海德堡精神的，你们跟德国其他的团契其他的教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份的自由跟那一份曾经很朴实的相爱。愿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团体。好，我今天的讲座是很自由的分享的，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主耶稣基督的叹息。
在历史的洪流里面，你差派很多的人来到这里引领他们，你也设立你宝贵的孩子留在这里继续的服侍你。我相信海德堡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都留下了上帝刻印的痕迹。神愿这个属于你的团体，愿这个是你深深喜爱的团体，被你自由的灵爱的人，以及那一份上帝丰盛的荣耀来充满。求你洁净我们的生命，求你塑造我们里面的谦卑，使你丰盛的荣耀从我们的软弱失败以及我们的有限中再次被彰显出来。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人生岁月里成为一个有意向、有呼召和委身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好，把时间交给。